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继续在这里见面啊，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。我们继续默想《创世纪》当中约瑟的故事。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他的哥哥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约瑟并没有选择报复他们，而是选择用爱和饶恕来对待他们。不过呢，约瑟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。他不只是很肤浅的只是饶恕了而已，他要真正的恢复和兄弟之间的关系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。
创世纪42:9-20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对他说：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嫡两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：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：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约瑟说：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，都要囚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。到第3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：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
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话语，是创世纪42:9-20，通往和解与平安的路。先来看一下9节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对他说：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来积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：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这地虚实来的。看刚才的经文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呢，发现约瑟好像是在故意刁难他的哥哥们。这个呢，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约瑟是在报复他们呢。约瑟肯定是在记恨他的哥哥们从前出卖他，所以呢现在想尽办法来让他们难堪或者报复他们。不过我们继续往后面看，或者我们仔细来想的话，其实约瑟并不是为了报复他们。因为如果约瑟他身为宰相，如果想要报复他的哥哥们的话，那是再容易不过了。他可以马上表明自己的身份，然后马上把他们丢到监牢里面，马上给他们各样的惩罚等等，所以这对约瑟来说是轻而易举、很简单的事情。然而约瑟在那个时候却非常有智慧地想出了一个方法。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真正和他的哥哥们有一个和解。约瑟他知道呢，如果他要想和哥哥们完全的和解的话，首先要除掉彼此心中的芥蒂，就是要打开心中的那个结。所以他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这13节里面，哥哥们回答说：仆人们本是兄弟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看到这里面最后他说了一句呢，有一个没有了。这里面呢，其实哥哥们是很含糊的过去了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约瑟就说：我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如果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把你们震撼出来了。约瑟想要让便雅悯来到埃及，为什么呢？很可能是因为约瑟也很想念他这个同父同母的这个弟弟，这个是他唯一最爱的，真正的他的亲弟弟。不过呢，这个约瑟的方法，我们看到呢，他是一方面非常严厉的对待哥哥们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也是给他们粮食，然后打发他们上路，打发他们回去。约瑟想到不想恢复和哥哥们的关系，只是很肤浅的说我原谅你们，或者说很肤浅的就接纳他们，这样是不够的。约瑟在想原谅和接纳他们之前，首先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犯的罪，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所犯的罪的严重性，让他们真正有悔改的心，那样才会有完全的恢复和医治。弟兄姐妹，其实神对待我们也是一样。神对待我们的时候，常常也是一方面很严厉，一方面呢又充满了慈爱。他不是总是神不是总是很肤浅的就是赦免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罪。神是同样也要让我们知道他的严厉和他的圣洁。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对罪的厌恶。所以神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苦难，有一些责备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艰难，心里面很作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罪会带来不好的后果，所以如果只是很肤浅的就饶恕了的话，那么我们还会去犯罪，并且我们和神之间也不会有完全的恢复的关系。不过，当我们真正的悔改，当我们真正的回头，认清楚我们自己的罪，并且直面的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，那么这罪会被除去，会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也会得到完全的恢复和和解的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来看一下第10节的经文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是脊梁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”约瑟对他们的控告是说：“你们很可能是奸细。”然而这些哥哥们说：“我们不是奸细，我们是诚实的人。”那么约瑟的哥哥们确实是诚实的人吗？当然，他们说的话确实是实话。不过，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看到，其实他们也欺骗他的父亲。说约瑟丢了，其实是把约瑟出卖了。我们想到这个约瑟对这些哥哥们的这个控诉，说他们是奸细，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呢，当初哥哥们嫉妒约瑟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约瑟经常到他的爸爸们那里去报告他们的恶行，就是哥哥们所做的错事，约瑟呢跑到父亲雅各那里告发他的哥哥们。所以在哥哥们的眼中来看呢，约瑟就像一个奸细一样，把他们的所有的错误都报给爸爸。但是约瑟其实并不是奸细，只不过呢，他是太正直的一个孩子，他把哥哥们的做的不好的事情呢，都告诉了他爸爸。其实约瑟，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诚实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神也期待、希望他的百姓做一个诚实和无畏的人。这个真的比别的任何的事情都更加的重要，不说谎话不欺骗别人这是真的神百姓最最重要的一个品格了。在13节里面，哥哥们很含糊的说有一个没有了，当然这个指的是约瑟，他们不敢说这个约瑟到底是怎么没有了，因为这正是他们罪要被暴露出来的地方。所以约瑟呢，就紧紧抓住这一点，继续的想让他们面对这个罪，面对这个问题，想让他们暴露出来。约瑟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说，在19节里面，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困在监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约瑟想出来的办法就是，把一个兄弟留下来，然后让其他的人回去。为什么约瑟会用这个方法呢？因为 约瑟是为了要试验这些哥哥们到底现在有没有真正改变，他们会不会为了一个弟兄，为了爱一个兄弟而再次的回到埃及这个地方，虽然会冒着生命的危险。其实在当年这十个哥哥出卖约瑟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有这么多的兄弟，少一个也没有关系，这个是我们讨厌的，我们就把他赶出去，我们甚至把他杀掉。但是约瑟要让他们真正明白兄弟之间的爱是多么宝贵的。美国以前有一部连续剧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为了拯救一个被俘虏的士兵，一个小队的人都进去了，甚至他们牺牲了。这就是为了一个灵魂，甚至不惜付上自己的这样代价。我们有的时候总是有那种所谓的集体主义的思想，就是觉得牺牲大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其实并不是这样。耶稣是说，就算这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，也是我所爱的。就像父亲爱自己12个儿子，绝对不会说我少了哪一个就没有关系。是神也是这样爱我们每一个肢体，爱他的每一个儿女，没有分别。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在家庭里面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如果他没有的话就好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父神的眼中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宝贵而有价值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真的愿意爱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吗？你甚至真的愿意为这最小的一个而改变你自己，而改变很多的人，为了来适应这小个，为了来服侍这个软弱的或者有罪的肢体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基督的肢体，这不是世上的团体。世上的团体总是注重大的，但是在基督的团体当中，其实小的我们也是关心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。我们起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让我看到我里面的罪。我常常只看到大的，却不关注我这身边弟兄当中最小的、最软弱的、最不足的、最卑微的那一个。主啊，求你让我有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去爱身边那最小的一个肢体。谢谢你，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